可以把你们的空杯子啊传到边边上面来哈。好，我们今天的讲到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我来读，你们来听。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写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律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两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中哪一个人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段话语是记录在路加福音第十章25-37节。我读这段圣经已经读了很多年了，可是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当中有一些非常奇妙的信息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知道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要分享这个信息里面的奇妙的一些细节。好，首先说这个故事的背景，乃是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律法师是非常熟悉律法的，这样的人在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环境里面，他们是宗教领袖，他们是受人尊敬的。那么主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不喜欢他，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常常的指责这些律法师，特别是当中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他们是有很多的事情是不合乎这个神的话语、神的要求的。所以这些宗教领袖就不喜欢耶稣，常常愿意要来试探耶稣，要找他的把柄。那么这一次的也不例外。那么这个律法师他试探耶稣的方法是来问他一下，这个一个非常犹太人非常注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永生。那么他就问：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就是要试探一下耶稣，看耶稣懂不懂律法，能不能用律法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对他的回答，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吗？你念的是怎么样呢？耶稣往往会用一个反问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律法师就说了，他说律法上面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么这个上面呢有不同的翻译，有人说这个邻舍有些版本就说又要爱人如同自己不一定是邻舍，就所有的人爱人家要如同爱自己一样这个是小节不是很重要的。那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你就必得到永生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一句话是前面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这个就是所谓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大诫命这是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的，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要尽我们的一切来爱我们的神，然后 又要爱我们的旁边的人如同爱我们自己一样啊。所以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那么这个律法师呢就用这样的话来回答了耶稣。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啊。这个事情好像到这里就结束了，应该因为有问有答已经得到很圆满的答案了。可是没想到这个律法师忽然间又问了一句话，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这句话是相当的具有挑战性。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这个人的问这句话的他的这个动机圣经上写得非常清楚，因为他要显明自己有理啊。那么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他问这句话就能够显明自己有理呢？因为律法师是熟悉律法的，他律法里面讲的什么东西他清清楚楚，他要爱什么人，假如说是谁这个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谁是我的邻舍呢？我邻舍那么多，是不是有些人值得我爱，有些人虽然是我的邻舍，但是他欺负我，他不但欺负我，他还处处找我的麻烦，那么我是不是要爱这样的人呢？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摆在耶稣的面前，看耶稣怎么回答。那么耶稣也一样，你看圣经上面有很多的地方耶稣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不正面回答，他讲一个比喻有他的门徒问他，你为什么要用比喻来回答这些问题呢？耶稣说，他说我如果正面回答问题的时候，回答他们问题的时候，他们往往没有办法接受，所以用一个比喻来讲，那么希望这些人从比喻当中他听进去了，他回转过来就必得救。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菩萨心肠啊，真的是愿意这些人能够得救，因为他知道这些人非常非常的刚硬啊。好，那么他讲到这个比喻，这个故事是讲到有一个很倒霉的一个犹太人，那么他呢在一个荒郊野外，这里说呢是这个他在耶路撒冷啊，大概是敬拜完了以后，然后要回到耶律哥去啊。各位知道，你如果晓得这个地理环境位置的时候，从耶路撒冷到耶律哥当中啊有一个高山，这个高山呢要越过这个山的时候呢，那个地方是非常荒凉的。结果那个人非常的不幸，就被强盗抢劫，然后把他衣裳都抢走了，然后把他还打了个半死，然后丢在路边不管他，这个人已经快死掉了。这个时候就说碰到的有一个祭司偶然从那里经过，结果呢这个祭司呢没有去救这个人，就从另外一边就走掉了。然后后来又来一个利未人，他也做同样的事情，他就走掉了。那么这个祭司跟利未人是什么人呢？是犹太的宗教领袖，这种人是律法师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什么？因为祭司跟利未人祭司一定是利未人哈，因为只有利未人才能当祭司啊。但是当利未人的不见得都当祭司，因为他们必须要轮值轮班，轮到他才能够当祭司的，所以这些人呢都是有祭司的资格。那么其中有一个是那个时候刚好要当祭司的，那么这种人呢他是已经在圣殿里面服侍的啊，他们地位是非常高的，那么跟律法师是非常熟悉。一个律法师不一定是利未人啊，律法师可以是什么样的犹太人，哪一个宗族的都无所谓，但是当祭司的一定是利未人。这些人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为什么不理睬这个可怜的同胞呢？啊，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因为在律法上面，在旧约圣经上面讲到，这些祭司如果在圣殿里面如果要服侍上帝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圣洁，要洁净自己。那么这个洁净的这一个程序是非常繁琐的啊！你如果看这个圣经上面的记载的话，他们要经过几天的时间，除了要沐浴更衣，然后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圣经上面讲得非常清楚，你洁净以后呢不能够碰到死人，你如果碰到，不光死人了，还死的牲畜也一样，东西死掉了，你如果碰到的话你就算为不洁净。 那个所有前面那个洁净的那个繁琐的手续要从头来过。所以这个祭司跟利未人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一看这个人呢已经快死掉了，我就要去救他，假如不信他死掉的话，那我就算为不洁净。那么既然不洁净的话，那我已经经过这种很繁琐的手续，刚刚已经把我自己弄得洁净了，要从头来过，这个代价太大，所以是决定不理他，就走掉了啊。好，那么这个故事上面讲到一个撒玛利亚人，那么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们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而且不但不是犹太人，他们是跟犹太人为敌的啊。这个在历史上面的故事是这样的，这个在由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面曾经分裂变成南国跟北国，那后来呢北国就灭亡了，被亚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人呢，把它灭亡了。灭亡了以后呢，这个外邦人就移民到这个北国的地方，所以在北国的犹太人就开始跟这些外邦人通婚，而且呢开始在他们的宗教习惯当中有许许多多这种外邦人的信仰就进来了，所以这就是撒玛利亚人。所以在南国的后裔就是这些比较正统的犹太人，从来瞧不起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认为他们是不接近的啊，跟他们跟这个犹太人是没有关系的啊。那么撒玛利亚人也认为犹太人瞧他们不起，所以这两种人呢通常都没有来往的。那么因为他是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很明显的他没有宗教上面的这种顾虑，所以呢他如果有了慈心要去帮助这个打得半死的这个人的话，他是可以的。撒玛利亚人一向与犹太人没有来往，所以他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也可以不管这个人啊，因为本来这两族人就没有来往了，而且有很多的冲突啊，基本上是敌人，那么他当然可以不理这个敌人。但是啊，他说可以理直气壮的不管，按照人的规矩来他可以不管的，但是他看见了就动了慈心，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好心人。所以在英文圣经的翻译上面常常有个标题啊，这讲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个标题叫做 Good Samaritans， 叫做好撒玛利亚人啊。我记得我刚刚这个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田纳西，我们住家附近就有一个教堂，那个教堂的名字叫做 The Church of Good Samaritan。 我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这是一个什么教会的名字哈？这个后来晓得，哦，原来是圣经上面的一段故事啊。这个教堂这个教会用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一个故事作为他们教会的名字，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要有慈心，要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啊。所以看见我们这个撒玛利亚人是非常有好心的，然后他照顾一个垂死的人当然是要付很大的代价啊。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讲他是这个有一个牲口的哈，就是他有大概是一只驴子哈，然后呢他上面有酒有油，他就赶快拿着酒油啊，那个时候大概没有什么急救箱哈，没有什么 first aid 啊，他就把那个这个牲口上面他随身带的一些油啊一些酒拿下来，然后酒呢当然是消毒的，给他伤口上面先消毒哈，消完毒然后用油把它涂上去以后呢这样子伤口就比较滋润一点啊，就希望能够这个让他这个急救他，让他不要那么止血哈，让他不要那么难受。然后呢包裹好了以后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啊，因为他知道如果把这样的一个人留在那里的话他迟早还是要死的，所以就把他扶上自己的牲口，然后到哪去呢？到店里面去照应他。这个店是一个酒店啊，是里面有这种住客的房间的，所以呢他就带到那里去照应他。哎，照应他不是说摆在那里然后就走掉了，这个人呢好撒玛利亚人就跟他住在一起，住了一晚上啊，照顾一个随时会死的人。 基本上面就是加护病房哈，对不对？这个就是这个 Duke 的医院里面的加护病房一样的啊，所以他很可能一夜没睡觉啊，照顾这么一要死掉的人啊，对。那么病人总算是度过危机活下来了，第二天早上这个病人没死啊，可能发了一夜的烧也不一定，那么第二天早上居然没死啊，大概危机度过了。那么到了第二天呢，你看他说第二天他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定还你。这个人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啊，所以他必须要去做他的工作，所以呢他就先拿出2000的银子来。那么2000银子肯定是不够的啊，所以给了这个店主，跟店主讲说是你先照顾他，这个所有所欠你的我回来再还给你啊。所以我们看到2000银子是定金，不够的好人做到底，他不惜欠债，他回来以后再还这个店主所有这个需要的这个银子。所以你看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确是一个非常慈心的人哈，这个撒玛利亚人真是有爱心啊，没话讲啊，怪不得啊有教会啊用这个人的这个名字，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耶稣没说啊，他是一个比喻啊，是一个故事啊。那么好，当然我们很值得效法这个人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再读一节圣经，这节圣经呢是在彼得后书1章7节。这个许多人在我们教会讲道，在讲台上面讲的时候，都会讲到彼得后书一章。那彼得后书讲到这个一章的时候，讲到这个我们属灵的往前面走哈，进程的8个阶段。那么这个是最后的2个阶段，最后2个阶段还是什么呢？他说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个爱众人的心就是最后一段，也就是说我们属灵的灵程发展最后的一段是要变成要爱众人的心啊。我们看一下这句话的这个圣经的原文哈，爱弟兄的心，这个爱字在希腊文里面啊，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哈，是有一个特别的字叫做 filio 是在希腊文里面爱这个字，听说希腊文里面这个爱这个字有四个不同的字，代表各种不一样的爱哈，当中的一个叫 filio 这个。然后我们说爱弟兄的心，那么原文是 filio delphi， delphi 就是兄弟的意思啊，兄弟。那么 filio delphi 这个字是从彼得后书里面来的字，这个字后来就变成了 Philadelphia 就是费城啊，我们美国的很有名的一个城市叫费城，费城的名字就从这段圣经里面来的。费城这个名字就是爱弟兄的一个城市，有对弟兄之爱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啊，它的名字这样来的。那么爱弟兄的心当然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前面有6种属灵的这个进程啊，才好不容易进到第7层的时候是变成爱弟兄的心啊，能够爱弟兄那当然非常好啊，所以这是 filios。 然后但是不够，彼得在这里说他要还要再加上一个爱众人的心。这个爱众人的心呢，在原文里面没有众人的心这四个字啊，事实上在原文里面只有一个爱这个字，但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叫 agape， 跟 filio 是不一样的。意思是说彼得在这里说你在灵程进展的第7层的时候，你是有 filio 这样的爱，你是去爱弟兄的这样的心，然后到了第8层的时候你叫 agape。 agape 是什么？ agape 是一种无私的爱。 agape 是你只要看到有人需要你就应该去爱他的，而且没有条件没有回报也根本就不想的这样的爱。所以圣经里面的讲的爱全都是 agape。 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唱的诗歌那个爱的真谛，对不对？你如果去看圣经的原文全是 ag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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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圣经里面用 agape 来形容啊，来形容这种爱。好，我们看一下啊， Filio 是有条件的爱，例如兄弟之爱，甚至夫妻的爱，往往都是Filio 的爱啊。什么叫兄弟之爱呢？兄弟之爱意思是说，你是我的兄弟，我就爱你，你只要不是我的兄弟，那就不见得了啊。你只要是我弟弟的朋友，那因为我看着我弟弟的面上，我还可以爱你。你只要是我弟弟的朋友的朋友，哎，那个就有一点八竿子打不着了哈，对不对？那我可能会帮一点忙啊，但是呢，我不会真正的去爱你。只要你是我弟弟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那基本上不会爱了。所以我们是有条件的啊，所以 filio 这种爱绝对是有条件的爱啊。但是呢，这种爱如果能够爱得出来的话，也是在属灵的进程当中是第七层的，也是不得了的哈。对，这个天龙八部到第七部的时候也不简单了哈，对不对？那么，但是这不是上帝告诉我们的，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有阿嘎佩的爱。那阿嘎佩是什么呢？不求回报的爱，无私的爱。意思说，你不是我的弟兄，我照样爱你。为什么要爱你呢？因为你有需要，所以我就爱你啊。这个是就没有条件，也不求回报啊，无私的爱。圣经里面爱都是阿嘎佩的爱啊。祭司跟利未人只有腓力欧的爱，因为什么？因为他经过那里的时候，他看到这个人需要帮忙，对不对？但他一想，哎呀，这个人快死了，如果我去帮他忙，他万一一下死了，那我因为我碰过他，所以我就不洁净，那么我这个要再洁净一下，付出的代价多么的大。想到这里，算了吧，我就不理他，他就走掉了啊。那么也不认识他，也没有人知道啊，他就走掉了，所以他不觉得有什么任何的责任，所以他决定不理睬这个可怜的人。所以这个祭司跟这个利未人，他们充其量也只有腓力欧的爱啊，可能连腓力欧的爱都没有啊。我就想起几年前我们在国内曾经有这么一个事件啊，叫做小月月的啊。小月月是一个，听说是一个两岁的一个孩子啊，一个女孩子，听说发生在中国的珠海还是佛山，搞不清楚，反正就是在中国哈，在广东。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在街上面过街的时候被一个车子撞倒了，撞倒她就倒在地上，结果呢居然后面来一部车子就在她身上面压过去。当然这个很可怜的一个孩子，然后这整个的过程被这个街角的摄像头把它摄下来。你如果看那一段摄像的时候，我祷告了很久，是不是在今天早上要放这段摄像啊？我后来决定不要放，因为实在太惨了，太凄惨。他们算了一下，一共有16个人经过这个可怜的小孩子，决定不救这个孩子。有些人是开着车过去的，有些人是骑脚踏车过去的，有些人是走路经过他旁边的，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孩子两岁被一个车子从他身上这样压过去，我相信没有血肉模糊的话也是非常凄惨的，但他还活着，需要人家帮忙，居然没有人理他。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录像的时候，我心里面如刀割啊！我说我们的中国人什么时候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就问，我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吗？这么一个小孩子，这么可怜的需要帮忙的，怎么会就这样子就没有人帮忙呢？人家说，哦，这个帮忙会带来麻烦的。当然了，这个小孩子恐怕不会反咬你一口，但是我知道，假如是一个老先生老太太，这被车撞倒了，倒在地上，你如果去帮他忙，人家说你很可能会被他反咬一口，说是他是你撞的，那么你就要干责任了。哎呀，我心里面想，假如我们要帮助别人之前先计算代价的话，那么你最了不起就是腓力欧的爱， 恐怕连非流爱都没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有阿嘎培的爱，阿嘎培的爱。撒玛利亚人有阿嘎培的爱，我心想，我如果那个撒玛利亚人走过小月月的旁边，我相信他考虑都不考虑，马上上前把这孩子抱起来，帮助他，看看还有没有救。各位弟兄姐妹们，这种爱今天已经很少能够找得到了。所以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就告诉这个律法师。律法师能做得出来吗？因为律法师他跟那个祭司跟那个利未人，我看是没有两样的。他说，谁是我的邻舍？各位弟兄姐妹们，谁是我的邻舍是一种批判的眼光。虽然我看到这个人他需要帮忙，但是我一想啊，我要不要付很大的代价？假如我要付很大的代价，我付不起，我就不做。或者是我只做一点，不能做太多。或者是这个人虽然是我的邻舍，但是不值得我去帮他忙，所以他就决定不帮了。所以这个这样子的这种爱，最起码也只不过是filial的爱，因为有条件的。你留心到耶稣基督最后跟这个律法师讲了，他说这三人，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你发现耶稣基督的问话跟谁是我的邻舍吗？有什么不一样吗？谁是我的邻舍是以我为中心，我来决定谁是我的邻舍，谁是值得我爱的。耶稣基督说，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那个人的邻舍呢？所以耶稣基督把这个邻舍不邻舍的问题已经摆在他的中心点，摆在这个被需要帮助的这个人身上。这个律法师是希望他自己来决定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基督说，你没有权决定这个。今天上帝让你看到一个需要的人，你就应该是他的邻舍。你看到这个当中有些 subtle difference， 对不对？看到没有？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的理解是这样，哦，耶稣说谁是这个人的邻舍，他是被需要，那既然是假如说我是他邻舍的话，那当然他也是我的邻舍，所以我应该帮忙他。啊，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觉得好像耶稣基督这里讲话的时候，大概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时间比较多，所以他用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句子哈来讲一件事情。后来我仔细的体会一下，我发现耶稣基督讲的东西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他要我们改变我们的眼光，我们太从自己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他说 No， 耶稣基督是要让我们看见什么人需要帮忙，这个人需要帮助，他就是我的邻舍，不是由你决定的。看出来吗？我们习惯以自己为中心看事情，耶稣要我们从需要的人的角度来看。所以今天你如果上帝让你看到一个很需要的人，不管他是小月月还是另外一个人，你如果看到了是神的安排让你去帮助这个人，你没有权去决定你该帮不该帮，你就是要帮，这个叫做阿嘎培。所以阿嘎培乃是我们决定要帮不帮，要不要爱这个人，这个是从一个需要人的他的角度来看的。这个角度是上帝的眼光，因为上帝爱他，上帝爱这个人，上帝爱小月月。所以我们既然爱上帝，我们就应该帮这个人，帮这个人就是爱上帝。 很多年前我听饶少吉牧师讲过他自己的见证，他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奉献做牧师，在台湾有那个时候还有麻风病人，麻风病人呢他们都把他摆在澎湖啊一个外岛上面，一个小小的一个岛上面，因为会传染，所以那变成一个麻风岛。对，所以那个时候他在教会里面就组织的人就跑到那个麻风岛上面去啊，去照顾这些病人。他是第一次去，他从来没有去过，他没想到那些麻风病人呢、啊、那个你知道麻风病它是个慢性的病啊，它那个病菌这个感染的结果会使得这个鼻子烂掉或者嘴巴缺个洞，非常非常可怕的，很狰狞啊那个样子。饶牧师没有想到这些人这样子可怕，所以当他们一到那个岛，进了那个医院里面去的时候，就看到这些人，饶牧师就非常的 hesitate， 就非常犹豫啊，他不知道要不要进去，他就站在那里不晓得该怎么办。就说其他的他们那些以前来过的他们教会里面其他人都已经进去啊，然后跟那些人握手啊，帮忙他们呢、啊、要做些什么事情。他这时候就有一个老人，他已经没有鼻子了，嘴巴也缺一块，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丑恶的面目对着饶牧师笑了一下。饶牧师说他心里面忽然一热，他快步走上去把这个老人一把抱住。各位弟兄姐妹们，饶牧师说那一天他被圣灵充满，他做的这件事情是他的属灵的过程当中一个里程碑。他自从那一次这样做了以后，他终于懂得这段圣经里面的教导，谁是我的邻舍啊？既然看到一个这么可怜的人，他就是我们的邻舍，我们就应该去帮助他。我刚刚做教授的时候是在田纳西大学，我那时候常常抱怨这个鬼大学，因为学习大学不好，所以来的学生呢都是朽木。后来我信主了以后，有一次有一位弟兄就跟我讲，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呢所遭遇到的环境呢都是主安排的。我忽然想，难道我到田纳西大学这些学生像朽木一样的学生也是主安排的吗？这个孔夫子都说那个要睡觉的那个人是朽木不可雕也，对不对？我说我难道真的要雕这些朽木吗？那我经过祷告以后，主让我看见这些人来到我的实验室不是偶然的，主要我爱他们，主要我去教他们。所以我后来我就在我自己的那个桌子上面写了几个字，朽木也要雕。现在我没有了哈，现在你到我办公室你看不见这五个字哈。那时候我在田纳西大学的时候，我写了五个大字摆在那里，这是中国学生看了就懂，美国学生不晓得什么东西，这是我自己告诉我自己的。每一个带到我面前来的都是上帝要我来爱他的。所以我的祷告变成什么？变成主啊，你看我怎么样去帮助这个人，怎么样为他祷告，怎么样教他，他来的时候可能不好，希望他走的时候好一些。我信主了以后常为我的学生祷告，我们现在每个礼拜六我们夫妻两个人散步的时候，我们都为我们整个实验室人祷告，这当中也有朽木啊。 但是不管他是一个朽木也好，是一个好木头也好，我们爱他的心是不变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其实不就是谁是我的邻舍吗？当我看见我这些学生的时候，我也会用一个 filial 的方法去看他啊，这个学生没出息，算了吧，让他自生自灭。假如这样子的话，那么就跟这个那个祭司跟那个利未人没有两样。但是假如你认为这是上帝把这个人带在你的实验室的时候，要你去爱他，去教他，朽木也要雕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圣经上面的标准其实更高，在马太福音里面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这边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逼你走一里路。当时罗马帝国有这个规矩，他们的军队到了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可以征用这些老百姓，让这个老百姓来帮他们搬这些这个军用的这些东西。但是法律上规定，你只能逼这些人来搬一里路，到了一里路他就要放下来了，你就要另外找人了。所以这一里路 的工作是法律上规定的，你非做不可的。他有这个权利，这个军这些罗马兵有这个权利来要你来做的。但是耶稣基督说，你就同他走二里路。意思是说，我们该做的事情是一里，但是我们愿意做的却是二里。所以这个叫做第二里路的侍奉。我以前讲到也是提过这个。各位弟兄姐妹们，假如我们只有 filial 这样的爱的话，我们就只有走一里。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吗？我已经做了就对了。但是你如果愿意走第二里的话，就是agape了。我非常的感动，上个礼拜我们礼拜三我们教会祷告会的时候，是我们李斌执事带领我们祷告会。诸位知道，李斌弟兄是在我们教会里面管这个堂务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教堂上面的所有的东西，有什么东西不对的，是由他来管这个事情的。诸位知道，我们教会前面的一进门的地方，现在有个新的篱笆，对不对？好漂亮。李斌弟兄他说，他以前都没有看见那个篱笆坏掉了，我也没看到。我每一次到教会来的时候，没有，从来没有这个留心的那个篱笆坏掉了，就进来了。他说他后来发现这个篱笆坏了，所以上帝就感动他，要把这个篱笆给修好。各位弟兄姐妹们，修这个篱笆不容易哦。我看到那些弟兄那一天这个吃过饭以后，他们在那边挖那个洞啊，把那个旧篱笆先拿走，然后挖那个洞，用了一个这个打洞的机器。哎呀，我看他们那个天气热得不得了，那几位弟兄在那地方打洞啊，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后来把这个篱笆修好了，各位弟兄姐妹们，李斌弟兄他如果不修那个，他或者是就是把那些烂掉的把它拿走，就没有篱笆，也没有什么不对啊。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执事，这是第一里路的侍奉。但他冒着这种大的热天，带着那么多的弟兄们，把这个篱笆修得那么漂亮，这是第二里的侍奉。我现在每次经过那个篱笆的时候，我心里面充满了赞美，充满了感恩，感谢主，我们教会里面有这样的弟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往往需要我们去帮忙的事情，我们不是没有看见，我们没留心啊， 其实在我们四周，我们的周遭有很多需要我们帮忙的事情。当我们留心看的时候，你就看见我们应该去帮忙那些人，我们应该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而且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要爱你的仇敌，要为逼迫你们的祷告，那这就更难了。我有一个日本朋友，他也是我们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教授，很有名的，他比我大十多岁，他今年已经80多了。为什么想起他呢？因为他最近送了一个代祷信嘛，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啊，跟我说，他说他去年发现他有癌症，现在正在接受治疗当中，他也知道他在世上活的时间不是很长，要我们为他祷告。我就想起有一年我们在台湾开会，开会的时候呢，有一个下午啊，有这个自由的时间，所以大会就带我们到去看台北啊，看台北好几个地方，其中一个地方就是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就纪念蒋介石的哈，对。然后我们进去了以后，那个蒋介石一个好大的一个坐像，他坐在那个地方，那后面是蒋介石的遗嘱啊。我就发现我们广田教授忽然间跑来跟我讲，他说我要谢谢蒋介石先生。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日本人对不起中国人，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让中国人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但是二战结束了以后，蒋先生决定不要求日本人赔偿。他说我们日本人如果要赔偿中国人的话，他说我们赔50年也赔不完。他说我要好好的纪念一下。他说着他就恭恭敬敬的在蒋介石的铜像前面规规矩矩的鞠了3个躬。各位知道日本人鞠躬是非常的规矩的哈，他们连什么角度都有讲究的啊，他真的是规规矩矩的鞠了3个躬。我心里面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这位老教授他退休了以后，他说我们日本人欠中国人欠的太多，我没有别的东西去回报。他说我要到中国去，我们广田教授是生在大连，他9岁的时候日本人战败，他才回到日本去的，所以他一直说他大连是他的第二故乡，所以他就回到大连。他在大连的中科院化学物理所当了3年的义务的老师，他一毛钱也不要，他在那里带了一个学生，3年以后那个学生拿到硕士学位，他才离开。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我自己做不了什么，我也不晓得怎么样去回报我欠了太多的中国，这是我能做的。他退休以后他在中国待了3年。我从这位弟兄身上面看见阿嘎培的爱，我在这位弟兄身上面看见我们基督徒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看见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这好撒玛利亚人。各位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亏欠的人太多了，我没有想到要去回报，或者说哎呀，这个回报的事情还差我这么一点点吗？各位弟兄姐妹们， 广田教授他自己能做的非常少，但他没有犹疑，他就把他自己的生命当中三年就摆在大连那个地方。最后我们要讲到盟约与契约。盟约在英文上面叫 covenant， 契约叫做 contract， 这两个字是有不一样的意义的。我们常常说新约旧约，那个约是什么呢？约是上帝跟我们立个约，就好像是我们契约一样，立个约我们就 committed， 我们委身在这个约里面，我们就要做好。其实有不一样的，这个盟约啊，是不管什么情形之下，我们定了这个约以后我们绝不毁约。但契约不一样，契约是如果对方不履行义务的话，他可以毁约的，有条件的。所以一个是没有条件，一个是有条件。所以盟约是 agape， 契约就是 filio 了，因为是有条件的。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上帝给我们定的是盟约，不是契约。我就想起我们组内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叫林三刚弟兄。我听他讲到一个见证。林弟兄他是上海人，他是上海交大毕业的，那么他以前也是在上海的教会，那后来他到台湾去，从台湾到了美国，他变成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大陆的门开了，他就回到上海去，然后见到他以前在上海的那些弟兄姐妹们啊，大家这么多年没见，当然非常的高兴，感谢主。诶，他忽然想，那怎么还有一位弟兄以前在我们教会聚会的，他在哪里啊？然后那些其他弟兄说，哦，你千万不要去找他，这个家伙啊，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出卖我们，他把我们教会的名册就给了公安，然后呢我们都因为这样的关系都受苦，都被抓起来，这人卖主求荣。当天晚上林弟兄在睡觉的时候，他就为这位弟兄祷告，然后他说祷告了不久以后，他就觉得他第二天应该去看看这位弟兄，哎，他知道这位弟兄住在哪里，因为还没有变了，地址没有变了，所以他第二天他去找这位弟兄，敲了门，这个门一拉开来，果然就是这位弟兄站在面前。他们十几年没有见面，两个人相对无言，这位弟兄起先认不出是林三刚，后来认出来了，这位弟兄眼泪就掉下来，然后就要把门关起来，不让林弟兄进来。林弟兄一把抱住这位弟兄，就跟这弟兄讲，上帝没有忘记你。那位弟兄把林弟兄请到家门里面以外，门关起来，跟林弟兄抱头痛哭。就这样，上帝又挽回了一位弟兄。李弟兄后来回去跟那个上海的教会跟人讲，他说我今天早上去看过这位弟兄，这位弟兄看样子是悔改了，我们要接待他，我们应该让他再回到教会来，因为他没有脸回来。后来那位弟兄果然回来了，上海的教会没有追究他，过去的事一字不提，从今以后我们仍然是好弟兄。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盟约啊！你得救那一天，你做了决志祷告那一天，上帝就跟你定了一个约，这个约叫做盟约，永远不变的。 就算你已经不信了，甚至你出卖上帝，你做了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上帝还是爱你，上帝是永远不改变的。这跟一般的契约是不一样的，这个叫阿嘎培的爱。上帝感动林三刚弟兄做这样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阿嘎培的爱不是我们人本来就有的，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不是我们本来就能够做的事情，那是因为圣灵充满我们以后我们才能够做得出来的，是神自己做的，不是人做的。我们最近参加一个婚礼，我们姚弟兄夫妇的女儿结婚，那天天气很热，在 Duke Garden Duke 的花园里面户外，然后新郎新娘穿得好漂亮，然后那个伴郎伴娘也穿得好漂亮，然后那个牧师就在那里讲道。我相信这个牧师讲道大概没有人听到啊，对，大家拿个扇子拼命扇哈，对，希望快一点哈，对，讲短一点。但圣灵居然感动我仔细听这个牧师讲什么，我就发现牧师他的讲道当中有一段，他说你们今天所要立的婚约是盟约，因为你们在上帝的面前立约的，意思是说跟一般的契约不一样，契约可以毁约的，有条件的就可以毁约的，但是你如果是盟约的话，你不管怎么样子都要信守这个约定。他说就像上帝爱我们一样，就算我们失信我们不可爱，上帝照样爱我们，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他永远不失信。就他鼓励新郎新娘用上帝的盟约来信守他们婚姻之间的信约。我不晓得你们听懂没有，那天没有听懂哈，我现在告诉你已经翻译了哈。这个牧师讲道讲得非常好，我很少在婚礼的时候听见牧师用这样的话讲。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婚礼上面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要学习阿嘎培的爱。你的配偶很可能不可爱，早就不可爱了，不但不可爱还可恶，但是因为你在上帝的面前你立了这个约，他再可恶你也要爱他。所以今天的信息，谁是那个人的邻舍？律法是说谁是我的邻舍，耶稣说谁是那个需要人的邻舍。上帝让我们改变我们的眼光，从需要的人身上面来看。所以我们学到这个功课，当然有些人他是会来骗我们的。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我这个停车的地方离我上班的地方有一段距离，有一天我停了车以后就走的时候，在路上碰到一个人跟我要钱，说是他肚子饿没有钱买面包，他闻到他身上面都是酒气啊，酒味道啊，我就知道我如果给他钱他肯定不会去买面包，他大概去买酒去，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陪你，你说你没有面包是吗？你我们一起走，我们走两个 block 到一个面包店啊，那个小店里面去，我买面包给你，我不给他钱，我要给他买面包。他听说我要给他买面包，他掉头就走掉了，他也不饿了。所以我们是需要有智慧的哈，对，我们不能当烂好人。那我们今天要讲到第二里路的侍奉，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走第一里路是我们该做的，但走第二里路我们就是超过我们该做的，这是真正的阿嘎培的爱。最后我们讲到盟约，因为上帝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他的爱永远不变。 我们夫妻之间的爱也应该是永远不变。我现在请大家哈做一件事情，平常我不大做这样，我要大家都低头，我们今天低头，我要请你想一下，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个时候浮现你的脑海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人需要你帮助的。这人可能是欺负你的，这人可能是对你不起的，但你很清楚的知道他需要你帮助，他需要人家帮助，他可能没有说要你帮助，但你有能力去帮助这样的人。你可不可以在神的面前跟神说，主啊，我愿意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赐给我力量，让我去做这件事情，给自己一个时间，两个礼拜之内把这件事情做了，行吗？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用你的话语来喂饱我们。今天的讲道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做感动的工作，也谢谢你在这个时刻你把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摆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自己做不出来，我们没有这样的爱，但我们求你，你把你的阿嘎佩的爱摆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两个礼拜之内去帮助这个人。求主赐我们这么一个机会。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